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3号，公元2017年1月2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洛桑森格强调，印度应振兴佛教文化，提高其国际地位。山城达兰萨拉成为印度喜马希尔邦第二座首府。习近平在联合国谈普世价值，外媒指习是双面人。中共组台湾参加川普就职仪式，台湾代表批心胸狭窄。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受邀出席了第七届印度全国学生议会大会，并在发表演说时呼吁印度学生们重振佛教文化，重新定义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1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往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普纳时受邀出席第七届印度全国学生议会大会。洛桑森格向来自印度与德国等国的上千学生围绕着重新定位印度全球视角与振兴印度的灵魂纳兰托传承等主题发表演讲。洛桑森格在会上发言指出，纵观一至十三世纪印度文明曾辉煌一时，当时印度在社会文明与经济等方面具有杰出成就，在整个世界有着很高的影响与地位。司政继续指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期，国际主义在全球兴起，随后创建了国际联盟以及之后的联合国，特别是苏联解体、柏林墙的倒塌、民主与全球主义思想的兴起，促成了欧洲联盟的成立。而现今英国脱欧、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以及菲律宾总统杜特地等人的当政，可谓对国际主义思想的正面挑战。国际社会与印度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司政认为，印度应回顾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印度河谷文明的兴盛之路，源自印度的佛教文明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佛教应是印度的软实力，从1世纪至16世纪印度独霸世界，但后期印度文明走向衰落，如要重回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应该振兴印度的古老文明佛教文化，这将会是印度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洛桑森格还指出，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将佛教推广至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甚至叙利亚、埃及，直接促成了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13世纪起，佛教在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国内得到兴盛，在中亚境内，西藏与蒙古、不丹、西晋、尼泊尔等国也成为佛教文明的国家。可见印度古老文化的可贵之处，国际社会非常肯定印度大地孕育佛教文化，也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至涅槃的圣地。更为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仍对当今世界发挥着应有的贡献，因此人们不再将佛教看成单纯的宗教，而是将它视为印度重要的文化。司政强调，佛教本是印度重新定位其国际地位的软实力，但是目前的实践者却是中国。中国帮助其他邻邦国家重建佛教圣地，设立不同佛教中心，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印度大瑜伽师斯瓦米维维卡南达曾说过，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但印中两国谁将取得主导地位，唯有拭目以待。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于瑞士的访问引起外界关注。 媒体聚焦习近平所受的超高规格接待，并分析了这位中共领导谈普世价值的意义所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三18号结束在瑞士洛桑与日内瓦的访问。外媒瑞士资讯昨天刊登一则评论，指出瑞士当局限制抗议者以及部分媒体报道习近平的演讲，不禁让人质疑瑞士是否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之下。文章指出，在习近平访问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前，1600名联合国总部的员工被要求净空整座建筑物和会议室，包含人权理事会。而联合国解释称，这个动作并没有政治性的意涵，只是为迎接中国代表和来宾做准备而已。习近平访问联合国总部之际，瑞士当局限制活动人士抗议。19号当天，有四名活动人士在联合国总部广场的断脚椅建筑前抗议，展示写有抓捕希特勒、西藏要自由等字样的标语，抗议习近平到访。而后，多名瑞士警察立刻抢走示威者手中的标语牌，押进警车带离现场。而当联合国新秘书长古特雷斯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表示，当大家谈论人权议题时，常常有双重标准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政府被批评，而另一方面边界仍拒难民于外。他也指出，中国提出多边主义的立场非常明确，且是极度正面的。然而时代报则质疑，一个共产主义独裁的领导人能突然化身成基于普世价值维护世界秩序的最佳保证，而且该普世价值常常受到中国自己的批评，这难道不矛盾吗？该篇报道指出，瑞士当局很少为了一个国家元首访问做出这样严密的部署，在中国压力下限制抗议活动，危害了民主国家的规范。另外，拒绝媒体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也设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瑞士外交部长表示，瑞士当局并没有向中共屈服。据德国之声引述《新苏黎世报》17号的报道，质疑瑞士当局对习近平殷勤款待举动的妥当性，指出，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对社会进行审查和监控的螺丝不是更松了，而是更紧了，对这样的执政者献殷勤是恰当的吗？报道指出，若瑞士漠视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仅没有坚持瑞士方面的道德标准，也难以让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该文还提到，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水滴石穿般的对话促使中国做出改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虚伪的希望，然而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瑞士代表有无在闭门会议中与中方就中国人权问题做出清晰表达？南德意志报周一16号发表一则评论，指出习近平为双面人，对外以好伙伴形象示人，对内则畏惧改革，宣传鼓动人民反对西方。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与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山城达兰萨拉成为印度喜马歇尔邦的第二座首府。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及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山城达兰萨拉近日成为喜马歇尔邦的第二座首府，西邦政府各个机关部门将与达兰萨拉设立利益当地及附近不同地区的民众。印北喜马歇尔邦政府宣布山城达兰萨拉被设为该邦的第二座首府。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说，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阿巴德拉辛格于昨天月19号宣布了该则消息。维尔巴德拉辛格指出，离该邦首府西姆拉 250公里远的达兰萨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完全有资格称为第二座首府。政府机关在达兰萨拉的设立，也便于当地及附近各大县区的民众。首席部长并强调，达兰萨拉不仅在印度具有重要意义，更因为这里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无数世界民众的到访。达兰萨拉于2016年入选印度政府的智慧城市打造计划名单，当时官方透露将投入数亿美元资金来大力提高交通等基础设施，每年吸引无数佛教徒、西藏支持者以及游客的达兰萨拉，因人口突增的同时未配备有效发展规划，使得当地的交通与用水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入选智慧城市打造名单后，官方制定了发展规划，目前正在实施阶段。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敦促美国不允许台当局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出席典礼的台湾代表尤锡坤在受访时呼吁中国要有大国心胸，并指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像现在心胸这么狭窄的领导人物。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于当地时间20号正式宣誓就职。据台湾外交部消息，前行政院长尤锡坤1月16号率团启程赴美，准备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法广指，尤锡坤于18号拜会了多位美国政界人士，并到访国会山庄会晤美国议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于本月1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反对台湾当局以任何借口派人赴美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再次敦促美国有关方面不允许台湾当局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该名发言人并称，中方的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行政当局和川普当选总统团队。19号，中共外交部再次提出相同的立场。台湾中央社报道，尤锡坤在华盛顿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
如果这样就在抗议的话，我是觉得不像两岸大国，呼吁中国你应该要了解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台美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心胸，不要这么小气。
报道指，尤锡坤还表示，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像现在心胸这么狭窄的领导人物。有英国媒体报道说，中共虽然向美方提出抗议，但并未抵制就职典礼，北京仍然派驻美大使崔天凯前去参加仪式。同时，台湾历来都派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共此次要求美国拒绝台湾出席，被指实不寻常。川普当选后公开提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等言论，并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打破美中台三方几十年来的交往外交惯例。他的当选对中共是福是祸，外界一直在进行猜测。近日，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获得国内流出的官文，指北京当局下令各媒体近期涉及美国的新闻报道，务必严格和中央媒体统一口径，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必须采用新华社通稿，涉及川普的新闻必须谨慎处理，不得擅自批评川普的言行。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